十月革命的影响。总体而言，在当时众多的主义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初并不是很突出，甚至一度为无政府主义思潮所淹没。而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则促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中国思想文化界正处于迷茫阶段。在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之后，很多人对帝制已经十分反感，绝不愿再出现复辟复古现象。他们在反思民国初年乱局时，也认为欧美民主共和制并非尽善尽美，甚至存在很多弊病和缺失。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西方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互相厮杀，人类社会损失惨重时，不由得加深了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和忧虑。据粗略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人数约1000万人，受伤的达2000万人。所有参战国家的直接战争费用和战争造成的损失达3400多亿美元。这些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从而出现了一种对一战严重关切和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的思潮。据统计，仅在《新青年》杂志中，一战相关的关键词词群就出现了445次。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由羡慕到怀疑的转变，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很有代表性。他说，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发明之利器枪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亦不胜其怀疑之意见。在这种歧路徘徊的情境之下，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为在迷茫中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提供了新的希望和选择。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中国国内的报刊很快就对之进行了报道。11月9日，《申报》刊登了7日伦敦店的短讯。10日，《上海民国日报》在要闻栏目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一系列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同一天，《北京晨钟报》以“俄人弃绝克安斯基政府”为标题，《圣经时报》以俄临时政府颠覆以为标题，也对十月革命进行了报道。接着11月12日，天津大公报以俄金革命时状况、俄金纷扰之现状，继续对十月革命进行追踪报道。起初各报纸将列宁翻译为李林、李宁、黎雷氏。11月16日，圣经时报刊登东京专电，开始用列宁的译名。之后，《太平洋》《劳动》《美洲评论》《广东中华新报》陆续对十月革命及俄国革命局势的发展进行了介绍，认为列宁等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路西亚及俄国之有李宁及列宁，而历史上顿增一种异才。闻知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后，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为之欢呼，为之振奋。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变动，其萌芽即萌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他还对十月革命充满期望说，无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巧手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轻耳 已引起鉴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图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俱为之抱悲观也。同年年底，李大钊又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的胜利》，满怀激情地说：“有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随着十月革命影响日益扩大，关注和研究俄国成为一种潮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原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在此背景下，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影响主要在于它为在黑暗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关于这一点，瞿秋白的描述颇具代表性。他说，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鲁迅后来也说，他们，俄国革命者，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断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他认为，之前对于新的社会是什么，新社会是否是好的，他并不了解，也不能确定。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深深地吸引着中国人时，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中国代表团的正当要求，使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彻底破灭。五四运动爆发后，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并提出学习俄国。正如瞿秋白所说，1919年5月4日发动的中国学生运动，多少唤起了中国的精神力量。现代中国青年知道，新思潮已经波及到中国，未来的时代将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青年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中国的学生当中，建立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小组。对于俄国革命，他充满期望地说，1912年的革命运动并没有为我们建立起真正的共和国，我们希望现在这个运动将不会重蹈覆辙，我们竭尽全力学习你们的榜样。五四运动之后，广大知识青年竞相设法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包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青年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关注俄国的。1919年8月4日，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第一次公开肯定和赞扬了十月革命，指出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力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1920年3月14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他说， 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同年8月22日，他还与何叔衡在长沙发起了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12月1日，在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再次肯定十月革命。当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时，毛泽东回信表示赞同，认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在他看来，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一时期，很多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不仅表示同情和支持，而且内心充满憧憬。邓颖超当时已经在天津组织和参加觉悟社的活动，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他记忆深刻。后来回忆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地涌入古老的中国，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开始在中国青年中起了影响，这就给了五四运动以新的进步因素，使之向前发展。在五四那年的夏末，我们男女同学中比较进步的积极分子20多人，感觉需要一个比学联的组织更严密一点的团体，更能做一些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就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这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特别是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后，苏俄和列宁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1920年4月，全国学生联合会致电苏俄政府，称赞取消不平等条约是空前未有之一举，为世界永久和平之道。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在其建校25周年之际，曾经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参加投票的共1007人，其中学校师生752人，记者11人，军人9人，工人7人，政府官员11人，警察2人，商人8人，未标明职业的207人。当被问及俄国与美国谁为中国之友，为什么时，赞成以俄国为友者的497票，赞成以美为友者的107票。其中赞成以俄国为友者的重要原因是，因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以不侵略为原则，因其为反帝国主义国家。当被问及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时，评选结果中以列宁票数为最多，列宁得227票，威尔逊得51票，罗素得24票，泰戈尔得17票。以国别论，俄国占9人，共263票。其次为美、德、法、英及印度虽有人，然合计 不及俄国票数之多。这表明十月革命及苏俄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举动对青年学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专门研究。对比前后变化，陈望道深有感触。他说，五四前新文化内容很杂，凡是中国没有的都受到欢迎，认为是新的。那时候只问新旧，不管内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外来的思潮同被列为新文化。后来部分人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认识到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看问题，认识到空谈的无用，遂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总之，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关注和认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关于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影响，1949年6月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